走进社区，接通国际，一齐 online 协进连线。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哋协进之声嘅节目。我是大家的节目主持人冯天罗。今日我想同大家介绍一本咧，既有学术性又有趣味性的历史著作。它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冯佐哲所写的《和珅奇人》。我想没什么听众不知道和珅这个名字。它不单只是清朝数一数二的大贪官，即使放眼中国古代史都没什么人比他更加出名，是一个大贪官的了。但是大家对和珅的认识往往都是停留在戏曲和电视剧，譬如说铁齿铜牙、纪晓岚、宰相刘罗锅等等的影视作品。在这些影视作品里面，和珅的样子都是比较滑稽，而且呢年龄呢似乎跟乾隆都差不多的。在这些作品里面呢，他似乎是一个一无是处，只是懂得拍马屁和贪钱的人而已。但是这样的和珅和历史上真实的和珅相差实在太远。事实上，和珅呢不单止不是一个不学无术之徒，而且他是精通满、汉、蒙、藏四种语言，而且他的样子也不是说生得那么难看的。其实他是一个面色白净、精明强干的小伙子。当和珅呢入宫做侍卫的时候23岁，当时的乾隆皇帝已经是62岁。不过他们的相逢相识都是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戏剧性。事实上，和珅呢他家境是贫穷的，他呢只能够呢是读一些有官方背景的学校呢来悭返一些伙食费，那间呢就叫做咸安宫。而且呢整间学校的收生名额得80个人，当然主要都是一些满洲的子弟去读的。咁不过成绩都很好，所以呢那阵时的一个高官呢就叫英廉，将自己的孙女呢都嫁给他。但是问题呢，即使是这样，生活都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因为之后的事业就要靠自己去奋斗。他去考这个科举亦都是很不幸，举人都考不到，虽然学校成绩好，于是呢他就去做侍卫。估不到又去做侍卫呢就改变了他的一生。有一天呢，乾隆皇帝呢就出巡，和珅呢就要跟随着这些抬轿的队伍啊，在后面就要侍候着这个乾隆皇。但当然呢，那时乾隆皇帝都是不认识他的，因为侍卫有很多嘛，一个皇帝闲闲地出巡都带着百几个侍卫，怎知道你是边个啊？但是呢那一日天气就很热，负责呢这些皇家事务的仪仗队呢竟然不记得了在那顶轿上面加翻一把黄色的遮盖，咁结果就梗系热得不得了。咁乾隆皇呢就好嬲，随口就讲是谁之过誉，是谁之过誉。这个是《论语》的一段说话来的。其实呢前面的说话呢就是说一只老虎呢可以自己走咗出一个囚笼嗰度，嗰啲放名贵嘅乌龟板啊、玉石嘅盒，无啦啦咧放到咁好，嗰啲宝物都会毁烂，到底系边个嘅责任啊？到底系边个嘅责任啊？是谁之过誉？是谁之过誉？因为其他嗰啲侍卫咧，大部分都唔读书嘅，其实嗰阵时嘅八旗子弟咧，嗰啲满洲官兵好多都已经好懒嘅啦。成日都是挂住赌钱啊，去玩啊，就不看书，就不知道到底皇帝在讲什么。但是这个时候和珅就应声答：典守者不得持其责矣。这段说话呢其实就是宋朝的著名学者朱熹在读《论语》这个相关的段落下面写的一个批注。所以乾隆皇帝听了就很开心，就打开那道帘啊，问我：咦，你 读过《论语》咩？问呢个和珅吓，你咁啊和珅就即刻答读过，咁啊好奇怪啦。因为谂住如果你系读书人，理论上你都唔会去做呢啲粗重嘢。咁于是就再问你系乜嘢出身啊？咁和珅就话生员，咁即系一个秀才啦。你有考过科举？有，但系考唔到啊嘛。咁所以乾隆就问佢：咁你系考咩题目啊？咁个《论语》其中一章叫孟公桌。咁于是咧。乾隆又问佢：咁你识唔识得回啊？你当初嗰份考卷，和珅几年前考过嘅考卷，佢都能够将自己嘅答题咧系背翻晒出嚟喎。咁结果咧，因为乾隆皇又啊，你文章写得好啊，你应该中举先啱啊！呢个时候嘅和珅真系感激涕零，因为始终考唔到科举系和珅嘅一大憾事啊。咁但系而家系人皇帝都话其实应该取录嘅。呢个就结下咗佢哋君臣嘅不解之缘。原来乾隆皇帝咧对身边嘅近臣咧嘅样貌系好重视，系好挑剔。我哋成日讲我哋熟悉嘅铁齿铜牙纪晓岚，点解乾隆皇唔重用佢？虽然佢好有学问咧，就系因为咧佢有近视眼，而且咧生得肥，咁所以咧个样唔好睇就唔得啦。首席军机大臣。阿贵虽然系才能出众、文武兼备，但系生得矮，个样唔好睇，所以乾隆皇咧就要派佢出去好多时去打仗，唉、哎，真系冇眼睇啦。和珅咧就唔同啦，除咗对答如流、善解人意，最紧要系生得一表人才。自从呢一次嘅见面之后，和珅喺2年内咧就由一个普通嘅侍卫咧，哇，升到去大学士，甚至做埋军机大臣。所以有啲人推测乾隆同和珅之间可能系有同性恋嘅关系，不过我个人就唔系好相信呢种讲法，亦都冇一啲好有力嘅证据。不过咧，和珅啊，其实喺31岁之前都系一个勤勤恳恳读书人，就唔系我哋心目中嘅大贪官嘅。佢嘅人生观出现转折，主要系31岁。当年咧，佢去弹劾一个云贵总督，哇，好大权噶啦！啊，云南贵州都系佢一个人管。李士尧，李士尧自己年纪大啊，而且系立咗好多功劳，所以对和珅呢系非常之轻视，即系觉得你啲小朋友升得咁快，靠运气好啫，系嘛，识擦鞋啫。咁和珅就决定报复佢，咁就发现咧，原来呢个李士尧咧系一个大贪官。甚至系好多时逼自己啲手下买自己屋企嗰啲珍珠，即系强迫购买。但系当佢啲手下买咗之后，亦都唔够胆袋，就要喺李士尧咧，譬如逢年过节嗰啲喜庆节日嘅时候，就送翻呢啲珍珠俾李士尧。咁乾隆皇帝咧，听到呢个汇报就觉得有啲愤怒，呀，呢个李士尧，我平时都好信任佢啊，估唔到佢个人咁贪钱。于是就派和珅咧就做钦差大臣，和珅做钦差大臣咧就办案就非常之得力，先扣押李士尧嘅管家，严刑讯问，然后亦都系隔离呢个李士尧同埋佢嘅手下，总之咧就分别审讯相关嘅人员，隔绝佢哋嘅消息，等佢哋唔能够互相串供。咁李士尧亦都真系承认一个系贪污咗好多钱，其实以李士尧贪污超过32000。呢个金额咧，根据大清律例已经可以斩头噶啦。咁佢就汇报俾乾隆听呢个和珅嘅办案成果。乾隆咧就写咗一份上谕咧，咁啊一定系严厉谴责李士尧，我对佢委以重任，但系佢咧就贪婪无道，令到我好失望。但系突然间佢加咗一段说话喺后边，唉，其实李士尧咧系。历任嘅督府入面表现最出色嗰、那个，估唔到佢都会咁做。嗱，呢一段说话咧，和珅就睇出，咦，好奇怪、哦，你无啦啦系闹佢，闹下佢，你系赞佢，其实系咁多个都冇佢做得咁好，咁系咪即系反映咗老皇帝唔想李士尧死啊？所以和珅咧就将个判决结果咧就唔要斩立决，就改咗做斩监候。啊，即系我哋今时今日讲个死缓，然后就送翻俾皇帝。皇帝咧亦都冇直接表态，就要求咧就大学士啊、军机大臣啊、 刑部啊、大理寺啊、都察院啊，真系六部九卿啊，重要嘅中央官员都要一齐会审。呢、这个又系更加事有蹊跷。如果皇帝想李世隐死，咁根本就跟足所有司法程序做，点解要扩大审案嘅人员？无非咧希望听到一啲保李世隐嘅意见。点知呢一批人呢，一致见一致，都觉得李世隐应该死，直至到咧。乾隆皇帝再扩大，要啲总督啊、巡抚啊纷纷表态，大部分人都以为咧，乾隆皇帝系试探自己。如果保李世尧，嗱咁咪真系不得了，分分钟话咧同党，大部分10个有9个咧都话应该要杀噶啦，只有其中一个就表态唔系，其实佢都系罪人不容诛噶啦。不过咧，佢都立咗好多功劳，似乎都系可以减一啲。个刑罚嘅，就以亲以贵，呢啲人已经有功劳，可能都可以宽其一线。乾隆皇帝即刻就批示啦，啱啊！既然有咁嘅意见，似乎咧都系应该放宽一啲。而和珅咧呢、这个对佢有恩，嗰、那个将个孙女嫁俾佢嗰个大臣英廉咧，就系、是、负责去抄李氏全家，就发觉李氏尧咧佢有好多屋企收藏嘅，其实都系。准备进贡俾乾隆皇帝嘅贡品，咁和珅就明白点解乾隆皇帝唔舍得杀李世尧。原来李世尧嘅贡品系乾隆皇帝认为最啱自己心水嘅，平时李世尧经常采办名贵嘅贡品。而乾隆皇帝系一个嗜好好多嘅皇帝，除咗所谓吟诗作对，亦都系中意收藏好多古玩文物。玉如意、玉石，话呢啲全部都系奢侈嘅消费，系需要大量嘅进贡，李氏做到。咁乾隆皇帝会觉得其实李氏尧都系一个忠臣嚟嘅，你又话佢虽然佢系贪官啫，但系佢系奉旨贪污嘅，某程度上啊，因为佢贪翻嚟嘅大部分嘅钱系送俾自己噶嘛，系嘛？咁所以1年后咧，就竟然放翻咧呢个李氏尧出嚟官复原职，咁所以。喺呢件案入面咧，首先就系和珅非常之得到乾隆嘅信任，因为佢系几乎唯一一个，甚至系第一个估到自己到底想要点样。啊，虽然有其中一个地方嘅巡抚都估到自己心意，系希望减刑，但系呢个已经系好迟先至估到。喺佢未做咁多动作，纯粹喺字里行间表达想。放宽一线嘅情况下，和珅就已经可以估到唔想杀。而乾隆皇帝咧，一向都系以英明天子自居，唔愿意俾人觉得自己系偏私，所以佢一定要有人帮李氏尧求情，佢先至可以顺势系减刑。佢话自己叫大功至正。但系呢件事对和珅嘅影响之大系咩？除咗佢真系获得乾隆皇嘅信任，圆满完成咗反贪嘅任务。第二咧就系佢终于觉得其实。原来做官呢，出政绩唔系最重要，办事勤谨、遵纪守法、廉洁自律都系唔重要嘅，最重要系皇帝开心、皇帝信任。于是佢发觉原来做贪官咧系冇咩问题嘅时候呢，佢就决定咧成为一个比李世尧更加贪嘅一个贪官。咁和珅嘅贪污呢，其实主要都系嗰几招，第一就系卖官，啊，大家都明噶啦，呢啲啊，即系你想升职。就俾钱，当然有啲人纯粹系想保平安都要俾钱。第二招就系发明或者系推广呢个叫做以罪银制度。以罪银咧，其实以前咧都有偶尔出现过，但系就唔系一个制度化嘅一个行为。喺乾隆45年之前咧，都系试过罚嗰啲大臣10次嘅啫。所谓以罪嘅意思咧，就即系话啲大臣做错嘢，譬如话。上奏折嘅格式唔啱啊，有亲戚犯法啊，辖区有逃犯走甩咗啊，咁呢啲咧都要罚啲钱，你自己觉得自己应该罚几多啊？同呢个皇帝经过一番商议之后咧，就罚。但系和珅就觉得我哋可以将呢件事制度化，由呢个军机处辖下有一个叫密记处，根据好多时犯法嘅官。有时都唔系犯嘅，都系小法；有时都系甚至系贪污嘅，出现啦，贪污几万两嘅，都有，或者系头先我讲嘅各种嘅失职嘅行为，由呢个专责嘅部门秘密运作，好多时候和珅出面做中间人，叫嗰啲人赔钱、罚钱，而呢啲钱呢， 系入去内务府嘅，就唔系入政府。内务府咧，其实就即系乾隆皇帝嘅私人金库。皇帝有好多钱要使啊嘛。咁呢一个样，当佢制度化咗之后咧，当然亦都有好多官咧，或者表示对皇帝嘅忠心咧，就算做错好小事，都主动申请要罚自己，其实就系变相贿赂皇帝。咁但系有啲官真系做错嘢，真系有啲甚至有贪腐，被发现嘅时候咧，到底应该罚几多钱呢？有时都心中无数嘅，呢个时候就要由和珅出面同佢协商，咁佢哋一定要买通咗和珅先嘅，咁然后咧就讲掂数咧，咁就系俾罚款。所以和珅透过推行以罪银制度咧，系佢获得乾隆信任嘅重要原因。即系一方面佢的确系好善于阿谀奉承，但另一方面佢善于帮乾隆皇帝搜刮财富，而帮乾隆皇帝搜刮财富嘅过程，当然自己亦都代埋。另外一个搜刮财富嘅方法，和珅咧就系、是、透过控制呢个崇文门税关。呢、这个税关喺北京入面有好多考科举嘅士子，喺外地入嚟述职嘅官员咧，商人啊、小贩都要通过，全部人佢都要雁过拔毛，派自己嘅管家叫刘全把守住呢一个崇文门税关。有一个山东布政使咧，曾经咧就系、是、入到崇文门嗰度想破关，但系咧嗰啲守关官员勒索得太犀利，于是佢就将自己嘅行李咧就放晒喺崇文门税关出面，自己只身带埋个仆人两个人又去过关嘅时候就话嗱，我身上面咩都冇，赤条条，你哋仲收我咩税咧？咁结果咧就入咗去京城嘅时候就宁愿系借宿于朋友屋企。咁样咧，走嘅时候亦都系咁赤条条走。作为一个地方嘅中高级官员都尚且咧，系要被咁样嘅剥削，咁啊普通百姓要过关咧，嗰个痛苦程度都系可想而知。由于和珅嘅事迹实在太过丰富，所以我哋留翻下一集再详细讨论和珅到底系点样获取财富。佢嘅下场又系点样嘅咧？呢啲重要嘅问题，我哋留翻下一集再详细讨论。多谢大家嘅收听，拜拜。